因为我没有缘取这个境，我的心在我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打转。那么这个学生对我啊，这个微笑的这个境，就在其他宗派就把它成立为一个非则灭啊，就是说缺缘不生的意思。缺因缘，缺什么？缺我的心去缘取它，我的眼睛啊，有眼视，有心视，那么去缘取它的这种因缘。所以呢，这一个外境本身叫做非则灭，不是经过智慧检择，而是因为缺乏因缘而灭的，这个叫非则灭。那么这种非则灭的这种法，在中观应成不承认。为什么？既然这个所量不能成立，那就没有什么所量的非则灭可谈呢、哦、懂不懂？为什么？因为当下没有能量，我的心跟眼是根本没有缘取它，没有缘取就没有能量，对不对？没有能量还有什么所量可谈？没有所量还谈什么所量的非则灭？还是谈什么境的非则灭？谈什么法的非则灭啊？就是这个道理。好，他说下面啊，他说这跟圣教所说根净二合合生四，根净是三合合生处的观待缘起道理完全一致，所以此中在色根与一根这二种限量之上，不更许自证限量。哇，这个地方呢要谈自证限量了，我们时间不够了啊，所以这一段我们留着下次再讲啊，因为这下面整个要讲破自证限量，就没有办法讲了。我们今天的时间啊、到这里，只把这个应成的根限量、意限量啊、做一个结论，是在二合合生四、三合合生处的这个观待缘起上来成立的。各位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次再见了。下课。我们继续谈中观应成的这个心有境啊。那么心有境里面，上次已经把这个限量里面的这个部分呢啊做了个介绍，有根限量，有意限量，有这个瑜伽限量啊。那么这里面我们继续要谈的呢，就是中观应成反对其他宗派所成立的自证限量啊。从619页这个倒数第三段吧，我们今天的进度从这里开始啊。这个书上说，这跟圣教所说根净二合合生四，根净是三合合生处的观待缘起道理完全一致，所以此中在色根和意根这二种限量之上，不更许自证限量啊。从这里开始呢，我们要来谈他破这个自证限量的立场跟道理。在中观应成他立这一个根限量、意限量，立这个限量啊本身呢，他的一个基本的道理，他是根据二合合生四、三合合生处的这一个原理来看啊，看我们这个能知的这一个升起怎么去认知，得到他这个认知的量，他完全建立在这个道理上。也就是说，这个当下的这个现前境要有能够去取他认知他的这个心啊、升起来，这个心境合产生一个认知，那么这个限量就能够建立。假设是五这个前五外这个外境的话，就是色身香味触，那么它跟我们的这一个眼这个前五根相接触之后产生的这一种认知，就是根识啊，眼根识，就是眼识乃至身识的这一种认知，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就成立为根限量啊。假设是第六意识啊，它取的这个现境，现前的这个境，现前的这个境，它的来源是从前五识 转去来的形象也是一个来源啊，或者是他直接取法处里面的啊的这个法，那么也是一个来源。但不管从哪里来，在那个当下那个现前的这一刹那，它一定是这个意识取它的对境，就是根境啊，一根啊，我们有六根嘛啊，一根取它的对境，然后产生意识的这个认知，这个是意现量啊。所以在这一个前提之下，我们知道中观应成它成立现量，一定是要根境是和合而产生认知，这个知，这个能知，这个知，这个量，就是限量的成立。那在这个前提之下，如果离开了这个道理，离开根境是的这一种和合的话，那么另外成立任何的限量，在中观应成他都不承认啊，他都不承认。所以这个自证限量很明显就不能符合根境是啊这一种这种和合的条件。为什么呢？那么这个根对它所应该对的境，这个是二和合，一定产生这个认知的这个事起来。但是自证限量不是，自证限量没有境，它是心是取它自己本身啊，这个意识取它自己本身的啊，这个事本身的种种的这一个感觉啊，像是苦受、乐受、舍受等等。所以他其他宗派认为说，那你心是自己知道自己的感觉嘛，自己知道自己现在的体会，现在的觉受是什么，是你自己心自己明白，自己明白自己，所以这是一种自证限量，并没有向外去取什么外境，产生根境和合二和合的这种现象，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啊的一个状况。因此他们从这个角度说，这是一种自证限量。但是这一种情况在中观应成看来呢，完全不能符合圣教，也就是佛所说的啊，这个一定是这个二和合才能产生事，根境二和合才有事的生气啊。那么根境是三和合而有处，就违背了佛所说的这一个原理原则。因此他认为自证限量这一种建立呢，根本是不合道理的。因为你没有外境，你是心自己认识自己我们记得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中观说他说这个手指不能自己摸自己，对不对啊？火不能自己烧自己，我们的手指，你说好这个食指叫他自己摸自己，他怎么摸？他一定要去摸别的东西，或者食指摸中指，对不对啊？他不可能自己摸自己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理念之下，中观应成反对自证限量啊。所以在书上这个地方呢他就以这个根境是啊，根境二和合生事，根境是三和合生处的这个观待缘起的这个道理作为前提，那么提出来，在这个前提之下所建立只有这个根限量跟意限量，不可能能够建立自证限量，因此中观应成反对自证限量啊。那我们现在呢，先看看这个上次给的这个讲义619-2的这一个讲义，是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的一段，谈到应成不许自证限量的道理，我们做个补充，然后呢我们再回来看书。入中论善显密一书里面他说，若意识受能现之苦乐等，名非自证耶啊。这里设一个问答，问呢就是说，像意识他能够领受能够这个现，这个是限量之了限量之什么呢？之苦之乐这个等就是包括还有不苦不乐能够自己这个现前之或者限量之，那么这个难道不是叫自证吗自己证明自己，难道不是吗？ 这个答复他说曰不然，所破之自证是一切事为相内缘，永离能证所证之意相，系单纯之能取相。这句就讲中观应成所破的自证限量是什么呢？就是说其他宗派所成立的这个自证限量，他就是认为这个这一些事呢只是向内缘，向他自己本身啊，是向他自己本身内缘，不是缘外境啊，是内缘。然后呢这种自证呢并没有对境，而是自己缘自己，自己了知自己，所以呢这个呢永离能证所证之意象啊，没有这一个能知的心跟所知的境，而是纯粹是什么呢？下面说单纯是能取相，就是单纯是你自己的心，这个心事这个能取相而已。因此在这一个中观应成看自证限量的建立呢，就是认为它只是单纯的能取相，它根本没有能证所证能知所知的这一种根境对相对啊，根境相对的这种观待缘起的这一个原则存在，没有。因此他说所破是自证啊，所破的自证呢是这种自证，这种自证根本违反佛所说的二合合生事三合合生处的这种基本的原理，所以呢他是破这种自证。那么下面呢，下面就此是经说以领纳为相之受心，这个词呢就开始啊，这个地方就开始讲中观应成自己本身所认为的这种领纳这一个苦乐受的这一种是什么了。这个地方开始就讲自宗的看法。他说这个词就是说意识能够限制苦乐跟不苦不乐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经说以领纳为相之受心，这个是经典里面说以领纳为形象的受心所的作用。世间名言一说受苦乐故，此有能受所受之意象，故与自证不同啊。那么前面提出问难的人，他说限量之现前之，或者是说现前之现前之苦之乐之不苦不乐这个情况呢，他说这个呢根本就是经典里面佛所说的这个受心所的作用，就是什么领纳苦就是去领受苦乐不苦不乐的这种三受这个受心所的这个作用。那么他也举世间人世间人也说受苦受乐那么在这种情况呢，有能受所受的这一种根境和对立根境观待观待建立的这一种意象存在。他说故与自证不同，所以呢根本不是其他宗派所说的这一种自证的情况。所以下面他继续说，犹能成立受苦乐等，即能成立能受心也因为世间人也说受苦受乐，我现在正在受苦，我现在感觉很快乐我在享受这一个这种快乐或者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不苦不乐，世间人也这么说。那么好，你现在正在享受，被享受的是什么？有一个所受，对不对享受的人是谁？是我在享受，我有这个很快乐的感受，或者是这个很痛苦的这个感受那么感受本身是一种苦受，这个是受心所，这是我们心的一种作用，感觉到苦这个就是苦受，这个是受心所。所以他说呢，既能成立能受心，你有所受就能够成立能受。前面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能受依所受成立，所受依能受成立，它是一种观待对待成立的。你既然能够成立有所见的境，必然有能见的心跟你能见的这个根，对不对所以你说我刚才所看到的是什么，那一定有能看到的这个能存在，只要你能建立这个所，那这个能必然同时存在。或者说你能建立这个能，你说我能够明白，那你明白什么，那个所就自然能够成立所以有能就能成立所，有所就能成立能。 那么如果能所双亡的话，这个是双亡才能成立，不可能单独啊，不可能单独。因此他说既然能够成立这个受心所，这个领纳的受啊，那么还有呢，世间人也说受苦受受乐，这个就是所受啊，苦受乐受啊，这个有所受的这个苦啊乐啊啊，那么当然这个能受的心也能成立。因此呢，它还是二合合生事，三合合生处的这种观待缘起的道理，所以不是自证啊，它的道理就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有一段分析，我们看一下这个道理，就如月称明聚论所说，此等皆是观待假立，若有能量难有所量意，若有所量意难有能量，能量所量非有自性的道理。所以现之苦乐不是单纯能取相的自证，而是具有能量所量的意识受的限量啊。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做一个说明，透过善显密议书的这一段文，我们很清楚我们破自证限量到底破什么，就是破这种单纯的能取相，不可能有单纯的能取相，一定是二合合生事，事的升起一定有对境，它才升起，没有对境就没有这个心的升起，知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一定有对境，我们才去缘取，我们才知道有我看到什么。假设我们如果完全不触境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境没有被看到的话，这个境对你而言根本不存在，这样了不了解啊？我们不是否定客观的存在，要建立这个知这个量的话，那是客观主观要同时存在才能够建立，外境跟心啊一定要同时产生合合的作用，那么才能够谈这一个认知，这个新的认知的这个量的建立啊。好，它的道理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书上要告诉我们的，书上这个地方呢也是一样啊，它设一个问答，设问：若尔其受等苦乐限量将如何成立呢？啊，一样的问法。他说如果像你说的啊，这个自证限量不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像这样子的话，这个意识它有离开前五根识而自己本身啊纯粹去领那苦啊乐啊不苦不乐啊这一种感受啊，并没有透过前五根识取境它自己本身的这种啊苦乐舍的这种受，那么像这种我们是成立为自证限量，那你中观应成不成立，那你如何成立呢？啊，他是说这个自证限量它是离开了前五根识，纯粹是意识自己本身的一种啊一种感受，那么这种感受纯粹在意识的范围之内，因此他说是心是自己证明自己，自己知道自己啊。那么这个地方他说你不许我成立是自证限量，那你这个宗派你怎么说呢？下面答言：安立为意限量所设啊，这种苦乐舍根本就是意限量的范围。怎么说呢？他说始终受苦乐等之受子可通三意，作者作用作业，如说此人受有此受受此事，于中之第二意属于能量即受心所，第三意是所量有苦乐舍等形象，但这是约意识增上而说，若是在因为根识的三受，则能亲了之色声等境，如是安立无不合理啊。这个回答这个地方他说我们讲受苦受乐的这一个受字呢，其实它含有三个内涵，第一个是作者，第二个是作用，第三个是作业啊。那么假设把作者作用作业套到这个受上面来理解的话，这个作者就是此人受啊，就是这个受的人啊，此人受。那么这个作用呢就是由此受啊，由哪里受，由受心所 啊，受心所就是一种领纳的作用啊，去领受去纳受啊，这种感觉啊，所以呢这个由此受就是指受心所，由受心所啊，那个受心所本身是一种心的作用啊，心的作用我们称为心所，心有很多这种活动，这都是心的作用，那么受是其中的一种啊，那么这受的这种作用呢就是领纳的作用啊，所以它叫做由此受，那么受此事，这个受此事就是所知了啊，你受什么啊，此人受，这个人啊，这个是受的主体，然后呢它有受的作用，是透过心的那个里面的一种心所的作用，叫受心所。好，受什么呢？受苦还是受乐，还是不苦不乐啊？所以这个乐苦或者不苦不乐本身呢，它就是所受，也就是所知啊。好，一个受里面有这三种内涵存在的话，那很清楚，就完全要依根净和合啊，二和合生事，三和合生处的道理来建立，没有依这种纯粹是能取相，只有心能取而没有所取的这一种自证的道理存在，他就是从这里破他。所以他说，于中之第二义属于能量，这个受心所由此受或者是作用啊，这个呢是属于能量啊，那么即受心所。第三义是所量，就是苦乐舍等形象，那么有能量有所量，这个就是有能知的心事，有所知的对境啊，那么这个纯粹就是二合合生事，三合合生处的这一种作用，就不是自证的那种作用了啊，就很明显。所以他说这个是约意识增上而说，也就是说从五根前五根取境产生根识，那么根识取得一个认知，它就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转去给意识，转给意识，意识根据根识所转过来的这个形象的这个力量，产生一个增上的苦乐舍的这种领纳。所以这增益的作用，意识增益，从哪里增益？从前五根识取境转进来，你进一步在意识里面进一步产生的那个感受，那么那个感受那个力量呢，是增，就是说再进一步增长起来的，因此是意识的增上啊，就意识的增上而说。假设不是意识的这一个苦乐舍的这一个情况，那么单纯我们再往前推到前五根识来，他说若是在因位啊，在这个因的这个位置来讲，根识的三受，根识也有受啊，根识的三受则是什么呢？能够清了之色声等境啊，如是安立无不合理。从前五根识到意识这样子的一个安立，前五根是取境，他亲自了知啊，了知这个对境，再转去给意识，这个形象转去给意识，意识透过这个转去的力量产生一个领纳的作用，这个领纳就是受，产生一个受的作用啊。那么这个受是苦的形象还是乐的形象，还是不苦不乐的形象，这个形象就是意识本身所取的境，意思是根据这个形象做它的境，产生一个苦的认知还是乐的认知啊？他知苦知乐，或者是知道不苦不乐。所以这个呢是意现量所设，道理就从这个地方建立。所以他说无不合理，没有不合道理的。好，这个是破自证现量。所以我们学习中观应成他成立限量的这一个理论，这个二合合生事，三合合生处的这一个基本原理原则，要知道的这个很清楚哦，也就是说不能忘记，它是从这个基本原理来建立的，乃至到等一下到后面我们要谈它的比量或者是其他的 这一些这个他还有否定其他宗派的限量的这种建立的立场，都是从这个基本原理，从佛说二和合生事三和合生处的这个基本原理出发的啊，都不离开这个基本的原理原则。好，下面我们就是要来谈中观应成啊，破其他宗派，也就是破因明量论里面所成立的限量义。在因明的这一个立场，它成立的限量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呢，它就是一定是呢要是这个真的不错的啊，也就是不是颠倒的啊，这个无欺的啊，就是正确的，不是颠倒的啊，不是错误的这种认知才能称为限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离分别的啊，也就是第一刹那无分别的第一刹那，只有只许那第一刹那啊。我们知道前五根是没有分别的，它不会思维分别，所以前五根是呢，它是永远是没有分别的啊。这个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五个识都没有分别，但是意识是有分别的。可是意识的第一刹那也是不分别的，要第二刹那以后才有分别啊。那么这个因明的量论里面呢，它成立这一个限量，它只准啊，如果是意识的话，它只准呢在第一刹那，第一刹那才是离分别的。如果离开第一刹那以后，第二刹那开始，那个都是有分别的，那有分别的就不能说是限量。所以因明理量里面它成立限量这两个基本原则，在这个地方就是中观应成所要破的。中观应成建立限量，它的立场跟因明完全不一样，它完全是站在凡夫的我们生存在这一个世间，我们的心如何跟外境互动，完全站在凡夫的这个立场啊。我们的心、我们的认知、我们的心事如何跟自己的对境啊，就是我们讲二和合生事的这种互动，只要符合我们凡夫自己当下现前这一刹那，我看到什么，我明白什么，那么依这一个基本的原的立场去看，它都让它全部合法的成立为限量或比量，都成立啊，都成立。现前当下，我是有毛病的眼睛啊，那么看到两个月亮，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散光啊，散光。散光会看到的会比人多一点啊。在我而言，我现在看到假设说我现在看到天上的月亮呢，是成两个模糊的影子重叠，好像两个月亮重叠啊。那么这两个月亮对我而言是无欺的，因为透过我的眼睛，有毛病的眼睛看到的确实是如此，我心里面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到是这个样子，我看不到你眼睛所看到的，我看得到的是我能认知的是我自己的眼睛，透过我的眼识传达到我的心，我的意识起认知以后所产生的是两个月亮，那这两个月亮对我而言是限量，现前当下这一刹那，在我眼前的这个月亮，这个镜，我所看到得到的认知是如此确定无疑。好，这个就对我而言就是叫限量啊。假设对你而言看到的是一个月亮的话，那一个月亮的那一个镜对你而言是你的限量。所以中观应成成立限量的这一种基本立场，完全站在凡夫啊，在这个世间如何认知外境，完全站在这个立场来说。那么所谓的限量，就是啊，现前这一刹那的这个对境，当下这个时候这一刹那，这个境是这个样子， 你对这个境所产生的这个能知的心啊，跟这个境是不是合合了？二合合生事，当下这一刹那啊，触境取境合合，产生一个认知，这一刹那建立的就叫做现量，现前心取现前境合合认知，这个就叫做现量。如果不是现前境没有，需要透过一点思考推理才能取得认知的，这个叫做比量，完全站在凡夫的立场啊。但是其他宗派不是，其他宗派是根据因明的理量，它有它啊很严格的这种原理原则啊，它的这个原理原则啊，你要是违反的话，就不能够叫量，那个都叫做非量啊。那么我们等一下陆续的会谈，现在不要先扯太远。我们现在呢，就根据这个因明理量，它成立限量，第一个必须要是无错误的，就是非颠倒的；第二个必须要是第一刹那无分别的。好，就根据这两个条件，我们来看应成怎么破它啊。第一个要破的就是它的所谓无错误的认知，限量心都是无错误的认知。我们在前面学到这一个因明限量称为这个心生无欺智，无欺就是无错误啊，无错误的认知啊，限量心是无错误的认知。心生就是现前这一刹那刚刚升起的第一刹那，无分别的这第一刹那，这叫心生啊，这是这个条件。好，现在呢我们看书620页，来看看他首先破这个无错误的认知啊。其他各派许所有限量定是无错误之知，此则不许。这个此则不许就是中观应成呢，他不做这样的主张啊，他的这个看法不同。下面，因为一切世间只见世俗地法，故凡夫心绪中的根是没有不是错误的认知，即使是瑜伽限量，除圣者的无漏等隐蔽之外，在凡夫地的异现观心绪中所生及维系无常等的瑜伽限量也是有错误的。虽然如此，诸根是在名言中能安立色身等净之量，则很合理，以待于世间名言非错乱故。例如现地而月及影像等诸事，如其所现无有实意，即名言量便能认知。所以诸名言量但用名言事为量成立，即为已足。这一段我们可以分成前后两部分来了解。前面的一个部分呢是说明在凡夫的心里面啊，凡夫的这个心事里面呢，没有一个认知是不颠倒的，完全都是错误的认知啊。那么第后半段呢，是告诉我们，尽管是这种错误的啊，我们的这个心事是被无明所遮障的啊，但是要成立量的话，都可以成立。为什么？就直接就凡夫的这种乱世的这个名言量就可以成立了啊。这是前后两段所要告诉我们的。好，我们先说明前面的这个部分。他说一切世间只见世俗地法，这是一个事实啊。在凡夫的心绪中，在我们的这一个心的流绪啊，我们心事的这个念念生灭念念相续的这个流绪中呢，我们的这个根识呢，没有不是错误的认知啊，这个是很明白的，各位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无明没有断除以前，我们见一切境一定不是不特加罗我执就是法我执，绝对离不开这种自性执啊。那既然都是自性执的话，就是把所有一切缘起非真实有的法全部把它看成真实有，因此这个叫颠倒。那我们的认知啊，再怎么样啊，你说我现在心非常的清楚，我现在脑袋非常的清楚， 哦，我听得明明白白啊，我这个看得清清楚楚，你再怎么清楚，你所得到的认知的结果还是一种颠倒错误的，把非真实有见为真实有，把虚妄看成是实有，看成是真实，这种就叫颠倒错误的认知。在凡夫世俗地啊，从世俗地法的角度看，凡夫的心，凡夫的心的认知永远都是这一种颠倒啊，执实的认知。那么即使是瑜伽限量，各位我们知道，我们修行啊，都要透过这一种止观的这种训练，心能成止，不散乱，然后就要起观啊，观种种的法义啊，各宗派有各宗派不同的入道的这个啊观法的方便，但是呢都不离开止观的过程。那么这个瑜伽限量就是在观行里面的一种限量啊。那我们常常会讲，那我平常认知在这个日常里面，我的心是颠倒的啊，认知是颠倒。哎，可是如果是在这个修行的啊这种座上所产生的这一种瑜伽限量呢，透过修行的观行，比如说我们修这个白骨观啦，哦等等这一些啊，修属习啊，属习观修白骨观这一些，那么是不是产生的这个瑜伽的这一种限观的这种限量，是不是就能够离开这种颠倒实执呢？在中观应成，它的这种瑜伽限量只有一个情形是不错误的，是正确的，那就是说，要是离分别圣者，离开颠倒实执的这种无明的分别，完全去入在这种见空性这个等隐哈，这是要进入空性的，三摩四多是要入空性，在这种入空性的根本位上，离开能所的分别啊，离开能所，我们刚才讲了，就没有能知所知二合和生事的这种对立，对不对？能所双亡了啊，离分别的这一种状态之下的这种见空性见法性啊，与空性法性合一的这一种瑜伽限量，这个地方它才说是一个正确无误的。假设不是这一种限量啊，不是这种见空性的瑜伽限量呢，那么他都说啊是一种颠倒错误的认知。所以这个地方他的瑜伽限量，他说圣者的无漏等隐地啊，这个地方呢列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是圣者，第二个必须是在无漏位，就是已经断了烦恼，没有烦恼啊，第三个等隐见空性，等智都不行，任何的等智，任何的定都还不是，必须要在这个定上能够去入空性，那叫等隐，叫三摩四多，这个才能够啊符合他所谓的这个没有错误的瑜伽限量啊。所以下面他说，在凡夫地的意现观心绪中所生极微细无常等的瑜伽限量也是有错误的。凡夫是从来不曾离开过无明实执，也就是从来不曾见过空性，乃至到加行位是第一法以前都是如此。加行位的意现观，他已经能够有相似无漏会，不是真正的无分别会啊，相似从那个暖法开始就能够有相似无漏会起来了，但是毕竟没有断烦恼，没有断见所断的烦恼啊，所以呢在这一个意现观里面啊，在这个加行位里面，尽管有定了，我们知道从资粮要入加行要有起码的心能成止，能等持的这个起码的定啊，起码的这个等持的这个心，等持还不是定啊，就是起码要能够有这个欲界的等持，从这个心不散乱的这个等持上起观升起来， 的那个暖会才能去入家行道。尽管你有这个本事，在这个定位上你能够产生这种现观，什么现观呢？能够观察到很维系的那种无常，能够见到那个维系的那个无常相，比如说看到那个心的念念生灭，完全能够知道这个心的无常，即使是这一种现观的瑜伽限量，他都说还是有错误的。为什么？因为家行道还没有断烦恼，不是，既不是圣者，也不是真正去入法性，去入空性。因此这个地方你的认知还是世俗智，还是有无明遮障的这一种颠倒实质的这种问题存在。好，这个是他先建立凡夫的心事没有不错误的，他的认知一定都是有错误的。下面后半段呢，他说虽然如此，尽管说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要误会说啊，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凡夫就永远成不了圣者了那么尽管，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中观应成你怎么可以成立这些量所有的认知，这个认知的这个标准你都不能成立都不能符合量你那个都是非量，完全都是错乱的，都是错误的。那么错误的认知呢，在因明来讲的话，他都说叫做非量有分别的这种不是正确的这种认知的话，他说都是非量。中观应成这个地方呢，他要进一步的来说明在凡夫的这种不错误，就是说永远都是有错误的这种认知的前提之下，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建立他的限量比量他怎么说呢？他说诸根是在名言中能安立色身等境之量则很合理为什么很合理呢？以待于世间名言非错乱故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就世间的名言来成立的，待观待，也就是说我们是就什么依什么来成立，依什么呢？依世间名言来成立。那么世间名言不会错乱呢？世间名言大家约定俗成，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会说约定俗成以后一二搞不清楚，不会吧？世间的名言约定前就是前，后就是后，我说前我说杯子在前这个眼镜在后，你看也是杯子在前眼镜在后，我看也是杯子在前眼镜在后，依名言成立，大家共同都是如此所见一样如此，没错，可以成立为什么不能成立？完全站在世俗地的立场，以名言的认知，没有不可以成立的。所以我们刚才已经先说了应成立限量比量，完全站在凡夫世俗名言的立场来成立的，跟因明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可以成立举例，例如现地而月及影像等诸事，如其所现无有实意，即名言量便能认知，所以诸名言量但用名言视为量成立，即为已足。这个眼睛有毛病的人，他看到第二月那么我们透过镜子，或者是说在水中看到第二月，或透过镜子看到镜子里面的影像，现前我看到这个影像限量可以成立，但我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镜子里面没有人，我知道那是我的相，对不对我看到两个月亮，我知道天上不会有两个月亮的，虽然我现在限量看到是两个月亮，但我心里很明白透过世间的名言大家的认知，我心里很明白天上不会有两个月亮，那是什么？那是我眼睛的毛病，可是我真的可以欣赏两个月亮的风光是不是所以透过世间名言，在世俗地的立场，这些成立都不会错乱的，依世间名言不会乱，所以可以成立那么就依名言是，就依这个名言，名言也就是世俗的这一种认知，这种心事，这种认知大家都可以成立，没有问题。 好不好？可以成立啊。好，那下面我们再来看还有一段啊，再进一步的把这些啊再做一些说明啊。他说复次犹有说着，假设呢啊还有话要说的话啊，我们现在后面呢我们还想进一步再多说一点啊，再把这一个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再多说一点。他说为在圣者中，其未断染污无明的二圣有学及六地以下菩萨，为住无漏等隐位的瑜伽限量是离错乱的限量，此瑜伽限量当知是依大般若经多问不二品，菩萨应以诸法法性而为定量之教而立，若出等隐住后得位，是仍有执实之根是现行的。好，我们先看到这里啊，这个地方很清楚，各位可以看得到啊。他说假设你不是烦恼永远断